啊，可以可以，鼓掌，鼓掌给神就好，不用给我。大家都吃好了吗？对，所以我接下来讲呢，就想讲一下什么区别，一个基督徒跟一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就直接就成一个基督徒了，也没有人就是说从不信就直接变成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说我今天就想分享一下我从一个如何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对神非常叛逆的一个人，变成今天能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感觉这就是一个神迹，对我来说。以前我从来没有对过这么多人站在这个位置跟这么多人去演讲，感觉以前感觉就非常紧张，但今天在这地方虽然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神，我是站在这里说神的话，所以神的圣灵会在大家中间做工。我想说一下我接触耶稣基督最早是2年前，当初是我妈妈才先信的。信了以后我就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就看我妈突然怎么就去信了呢。然后对基督教是非常可以说是叛逆的。当初第一次去教会是，我不知道是大家这儿有没有都是被朋友带过来的，我是可以说是被我妈骗过去的。因为我妈说是 Christmas 那边有一个，她说是有演出，我就去看。结果我去看了以后，去了以后唱歌，唱完歌，当然那时候那边也没有饭了，那边教会1000多个人，不可能给你饭吃。所以说去了以后，哇，人好多，然后大家就开始唱圣歌，然后大家又有话剧又有什么。最后让我最受不了的是有一个像我这样站在这儿演讲，当时我就自己直接出去，当时冬天天很冷，我就宁愿在外面溜达，我也不愿意在里面坐着听，就感觉非常刺耳。可以看出我当初对神就是有相当可以说是没有好感，但我现在能站在这里传扬神的话，我感觉这简直是让我1年前让我是不可思议的。有神了以后，神告诉我什么叫谦卑，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他能变成一个人的样子来到世间，这已经是最大的谦卑了。神告诉我什么是谦卑，在中国就像大家应该都知道，中考就是大约中学升到高中会有一个考试，当初我妈妈就天天为我祷告。后来呢，考完了以后我还是感觉考的不是特别好，后来成绩下来的时候发现我比以前就是低了20分，当初我就感觉不可能上那个高中了，因为按照往年来说都会比我平时考的分还要会高一些。但是后来成绩下来的时候，学校的线拉上来的时候，今年的线就比去年低了30分。再后来一年又回到以前了，就是这一年特别奇怪。当初我还没有信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这是神的保守，神的保守。我当时就感觉很刺耳，感觉这怎么跟神有什么关系？明明是我自己努力取得这个成绩。但是信主以后就知道，当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做事就是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因为也没有听说过神，所以说比起成为一个基督徒，有谦卑有神的带领是感觉非常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当初我对圣经是非常非常怀疑的，如果大家看圣经就会知道，感觉科学和感觉跟圣经是完全对立的。像圣经里面有故事，说是耶稣基督让 能让2000个人就是能吃饱饭。我感觉一共就五个饼，大约这么大，还有2条鱼，就是说能让这么多人吃饱，我感觉就感觉跟那种神话似的。当时我就是我妈，因为神是她是对人是怜悯的，像我这么叛逆的，我妈还是让我坚持让我去教会，就是说各个教会。我当时去了周日礼拜日我是待不下去的，因为我感觉太，当时我就感觉人们都坐在那个位置，所以我去的都是周五，就跟大家去查经班差不多，都是一种分享问题的时候。结果我妈就带我到青岛的基本上每一个教会都去过了，我一去就开始跟人辩论，就说你说有神，我说没神，然后就开始辩论。然后当时因为我喜欢看推理小说，就感觉神都是要去跟每一个案子一样，你要有一个证据，然后去 prove 一个谁是凶手，然后这种感觉就是要证明哪里有神。然后我就当初我去，后来因为我的口才不能说也算还可以吧，就是跟人辩论，到最后教会的姐妹去一看我就紧张，就说他怎么又来了，就然后就，但是神是怜悯的，就是通过这些辩论圣灵是做工，让我知道，让我聆听神的话语。其实有很多事情像五饼二鱼这种比较经典，我就想如果信主以后再回想一下，如果当初有这么多人，如果这个事是假的话，随便几千人找出一个人说这是假的，我们这件事就不可能到现在这么多人还去传扬这种事。所以说这真是信主又让我感到神的怜悯，让我体会到神的存在。就好像人他不会去考虑一个蚂蚁的感受，但是神就是这样，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无论你是贫富，无论是像我这么年轻，还是像等会儿张国山讲这么年老，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然后最大的差距是我没信主之前是不会去爱人，指的是像陌生人，因为当时我在国内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也没有就是朋友都是跟他好朋友在一起，就是说陌生人接触的不是特别多，让我感受到，因为当时我去教会，我没有感受到教会的一种爱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当初情况不一样。我妈说神的爱是你没体会到吗？我说没有。然后后来来这边以后，我来这是所有人都是新的，来这个教会真是让我感受到神的爱是，像我教会有年轻的弟兄跟我差不多大，上高中的也好，他们从小都是在这边长大，就是说国语在国内从来没有讲过，他们像我在他们眼中算是陌生人，他们能为我在学校里面先用英文跟老师说，然后再用中文跟我沟通。他们在国内，他们说在高中，就是说他们别人都说第一次听你说中文呀，所以说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神的爱，让我知道感觉非常奇妙。有一个年老的弟兄也六十岁了，就是每一个周有一天是从飞机场一直开车到我家130多节跟我一起插进，这就让我感受到神的爱是不是说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政治老师讲的共产党有多么好，而是像我父母他们也从来没有跟我整天跟我讲神的爱是多么好。神的爱是通过众位弟兄姊妹让你去感受到。然后我信了以后，神就把感动给我，让我就是如何将神的爱传递下去，就圣灵在我心中做工，让我知道如何去关心别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是神的奇妙在做工，让我能感受到这。然后我信主以后什么事都改变了，但是我信主的时候，我的就是因为在国内也接触一些知识和基督是很挣扎， 伴受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我想再分享一些就是自己当初在这遇到了一些难题，让朋友们追求真理上能有所帮助。所以说什么是真理，我当初以为是科学，感觉因为每天都能体会到了各种科学带给人类的各种方便啊，什么各种电话也好，电视也好，当时就感觉科学就是真理。但后来他们有一个弟兄跟我说科学它是不断进步的，说的难听点就是不断的修正。所以说一个真理在这儿，它真正的真理，神的话语不会变，就好像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或许在2000年前有人相信当初科技不发达，但如果要是基督，感觉如果他要是基督教，如果是真是一个不信服的教，他现在就会感觉他就没有必要说是童女所生，他把随便一改修订一下就好了。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说还是童女所生，从来没有变过？神在圣经里面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就不能废去。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科学是它只会解释一些物质的世界，比如说运动规律也好。其实当时我上高中是比较像物理化学啊这些，感觉这些方程是很奇妙啊，什么运动就是列一个方程就全部把时间带出去就算出它的位置了。但是现在一想，它就是没有这个方程，那个物质还是这么运动，不会说是你的方程只是来描述这个物质的运动。而基督神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世界是的起源，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所以说没信之前感觉啊轮回啊或者那些我也不是很信，感觉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后来像中国古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说人快死的人他可能会体会到人死了以后不会就死了，否则的话不会说恶人都干一辈恶事到最后会干一样好事，因为他知道人死以后是有一个审判的。但是这是人潜意识里面，是神种在人心里面，只是你没有接触过神，没有这个催化剂让你感受到神的存在。科学呢，它只是一个小的定律，就好像你不能，而信仰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大的定律，这会让你感受到，感觉就好像你不能用一个小学学的数学的一个一次方程去解一个微积分的题一样。就像科学解释说宇宙是从何而来，它物质的表面规律只会解释这一切。而在圣经里面第一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就是神已经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就当时我看一个报道说宇宙的来源，说因为当时有大爆炸理论，人们就说是概率，就说是随机产生的。但是当时我听一个道有一个人说，就是做一个推理，就是说如果大爆炸的概率是一个推理产生，它的概率相当于整个北美大陆都用10美分的硬币铺满，距离是从地球到太阳的高度，就这么一个圆柱体，然后从里面抽出一个硬币，这就是宇宙爆炸产生的概率。所以说这个概率基本上是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神将属灵的世界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世界我们肉眼是看不到，但是大家在如果可以问一些比较属灵年长的朋友，可以问他一下，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一个有灵的人，人不是一个动物，不是整天一天动物一天几顿饭，我也不知道，他们每天就是这样，人是有思想。所以说比如说人的罪性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有法律来制约这个人，为什么小孩子需要管教，说小孩没有家教，人当没有教育的时候都会天性就会往恶的方向发展，这都是科学怎么来证明这里边有什么成分的让人变坏。而在圣经里面都说到，当亚当违背神的话语的时候， 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而耶稣基督就是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身上的罪，让我们通过能信靠耶稣，能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上高中的时候，也估计我们这一代学的都是进化论，当初也比较信这些，感觉从猴子感觉跟人长那么像就变过来了。但是后来看一下，就是说猩猩的血红蛋白它是铜离子，而人的血红蛋白是都是铁离子，就感觉根本进化是解释不通的。你没有见过一群猴子一群山羊去拜一个神，但是无论是最原始的像非洲的部落，还是像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大家都在敬拜神。所以这神是人最早，神就将他的启示其实在人的心里面，而动物跟人就是根本就是两种，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而科学带给我们很多方面，但是科学它改变不了人的心，改变不了，它带给来只是物质上的进步，更多的还有战争。而神的启示存在给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耶稣基督就会带给我们平安喜乐，这是科学、金钱、物质你所满足不了的。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件礼物，这个礼物是你肉眼上虽然看不到，但是你通过就像磁场一样，你虽然看不到，但是你通过每一日感受，你会感觉到神的爱是在这个礼物是多么丰盛。科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肉身的满足，让我就是从最早相信科学至上，相信这边很多朋友也都相信这个。但是科学进度满足不了人属灵的饥渴。一个基督徒大家坐在这儿，跟一个不是基督徒人，他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人们在世界里的时候，像我就是说当时没信的时候，就是担忧。以前上学，后来来美国的时候也是很担忧的，就是刚是来的时候签证过了很兴奋，来这一边又开始担忧，感觉这边的学习会怎么样。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神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就来到我身边，他会给你平安，他会愿你们平安。在世界里的时候，当时我也很忙碌，就是说人们忙碌事业也好什么，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丢到了益处，有什么益处呢？当你这是一个在基督里是一个属灵的丰富，让你能感受到真的也是一种满足，是一种你的金钱物质带给不了你的。我们在世界上肉身是非常短暂的，虽然有很多人像我这样都非常年轻，但是越早得耶稣基督，你们就越有福。这为什么大家家人活也好，都是家人先叫人们去信主，因为家人在里面都不可能是坏的。就好像像我，大家不要对宗教都带有一种，我最早就感觉像信耶稣基督感觉跟信普通的宗教一样，是一种感觉很抵触，很怀疑那种感觉。这就感觉好像当初如果你要是听一个科学的一个报告，它上面讲员讲的再难你再听不懂，你也会感觉这讲的很高深，就感觉很真的一种感觉。但是如果一个牧师站在这里讲神的话语，讲圣经，他讲的就是再好，你也会感觉这是不是假的感觉。就是你们像，就像我当初为什么信的时间那么长，就是对神的话，对耶稣基督刚开始是非常敌视的。所以说大家可以试着把心放开，让圣灵在大家心里边做工。所以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也不是入一个宗教，也不需要把整本圣经都搞明白，因为圣经它说是神启示给人，这是很奇妙的。 就像一个圣经片，让无论你一个字不认识，念给你，你们也能得平安。士兵，包括医生，各种各样的人，这是给全部的人看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让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来得到耶稣基督。所以说你不需要把整本圣经都搞明白，你要只要内心上面有感动，感觉，当然也不希望你来这听一次你就信主了。你要，大家可以，只要去追求，让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做工，让神一点点启示给你们看。最后，愿你们能像我们这里弟兄姊妹一样，都能够愿意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让大家早日都成为弟兄姐妹。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王毅姊妹，神祝福你们。
我信主已经五年了。今天我首先因为是感恩节，我首先感谢神给我先生这个在 UMKC 的工作，我也很感谢神将我们全家从纽约很安全的带到这里，更感谢神给我这个属灵的家，让我真的是在这里跟大家兄弟姐妹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想了很久，因为只给我15分钟的时间，真的是15分钟里面很难把我这五年对神的那种，我那个喜乐，神给我那种丰盛的生命能够说清楚。但是我想了一下，我最好我还是想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相信主基督耶稣的。我知道像我40多岁，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共产主义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唱的歌是国际歌，就是从来都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我对这个世界是共产主义给我的教育是什么呢？那就是进化论，就是一次大爆炸，这个世界是一次大爆炸来的。那就是人是怎么来的呢？人是猴子变来的。那我也没有去深刻的思考它。那宗教是什么呢？宗教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那我对神是怎么认识的？因为打倒圣邦以后也有很多的庙子，我觉得神好像就是在那个庙子里面拜一拜，然后给你能够带来你心里所想的那个东西的，那个就是神。这就是我在没有信主以前的认识。我是1996年跟我的先生一起来到美国的。我以前是一个内科医生。来了以后我发现，因为我是做临床的，我一下找不着工作。然后再问了很多朋友以后，他们都告诉我学计算机是最好，所以我就学了计算机。我真的是，你知道我学医的，我真的是根本就转不过弯来。我刚学的时候那些书我真的是没有那个英文我读不懂的，我觉得我 very understanding， 把它就是做程序我怎么也做不出来。我的一起的，我们邻居他是学工的，他一天就做出来，我做一周我也都做不出来。我真的是很觉得很难。但是我还是我先生鼓励我，还是硬着头皮终于读完了。2002年的时候我毕业了。毕业的时候你们都知道，2002年那个时候美国的那个整个的就说就是那个大康公司全部倒，那个股票也跌得很厉害，计算机毕业基本上是找不着工作的。所以我真的是心里真的是很绝望。然后我先生呢安慰我说，我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不是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是因为我的口语还不够好，所以我就去教堂学口语。我们那儿有很多的教堂，我是在伯明翰，在阿拉巴马伯明翰，那有很多的就是教堂，他们星期三星期四都有给我们的那种免费的英文。然后我就去了教堂。我去教堂正好遇见那个黄 太太，她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传福音的一个姊妹，她就告诉我，她说王毅啊，她说你既然现在有时间了，那你就星期天来也来组织学组织崇拜和组织学。然后我就星期天我去了，我就第一次去教堂。当我进教堂的时候哈，我那个教堂是有1000多人的教堂啊，他的那个音乐非常的好。当我进去的时候，我真的是他们一起唱那个赞美神、歌颂神还感谢神的歌啊，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种气氛啊，我觉得有一种爱拥抱着我，我觉得这是很温柔很慈祥，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嗯，特别是他们那个唱那首歌说 Jesus knows you everything, he knows your tears 啊，我真的是听了那个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是感谢主。我真的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如果读过圣经，我真的是觉得就像那个路加福音里面15章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时候最能描述我当时的心情，真的是一种绝望无助。然后黄太太和另外一个姊妹来我们家为我祷告，祷告的内容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过了几天以后，我的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他的那个生物统计室有一个analysis 的那个position， 然后我就去了去面试，因为他们做生物统计通常都是用 SAS， 那我也不懂，然后我就告诉我老板我不懂，他说不懂没关系，他说你很快就会懂的。然后后面我就得到了这份工作，得到这份工作以后，我真的是发自内心感谢神，我见人就告诉别人，我说是神给了我这份工作，所以我先生觉得我很 stupid， 怎么会说神给你的呢？明明是你努力得来的嘛。他老说我有2个 master degree， 所以这个不是神给我的，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真的是发自我内心，我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冥冥之中真的是我就还是非常的感谢神。所以黄太太说让我星期天再继续去学习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没有间断，我每周星期天我就去慕道班学习哈。通过学习我真的是觉得神的话圣经真的是，如果我就说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不信不信，或者是你已经信了的，信了主的，神的话圣经真的是一本你一生都非常，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宇宙万物和其中充满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创造的，神创造的世界的动植物是各按其类，猴子是猴子，人是人，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的。我觉得我最感动就是诗篇19章里面讲的啊，他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颂神的手段。还有罗马书的第1章第19节到20节说，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的物就可以叫人晓得，叫人无法推诿。我觉得啊，共产主义给我的那个进化论的教育和比起这个神创造论，就是创造论，我觉得创造论对我来说我更合理，更能够让我能够接收。我就知道，我觉得我们是个无神论的国家，但是神把那个有神的观念是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有一部纪录片叫做《话说长江》，那个里面，我觉得当那个画面显示长江的那个雄伟和壮丽的时候，那个解说员他肯定是不信神的，但是他就发自内心的赞美，他说：“造物主多么的伟大，创造这样雄伟壮观的景色哈。”我就觉得我们现代人都很崇拜科学，其实科学并不能证明有神，也不能证明没有神，科学只是发现神所创造的这个奇妙，发现而已，发现这个奇妙的世界而已。科学越发达越进步，越证明这个神创造世界的奇妙。其实我是一个内科医生，我真的是知道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是最好的，一旦出了问题，真的是人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作为的。不管是现在糖尿病、高血压，你最好不要得了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所以我真的是就说圣经也告诉我啊，神是照着人的形象造的， 因为他神把良心都放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祖亚当，他不顺服神，他罪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人真的不把神当神来崇拜，也不去寻求神，更不顺服神，更是不顺服神，要做自己的主人，就像国际歌唱的那样，或者就去拜自己心里面想要的那些用木头石头雕刻出来的石头去拜偶像。真的是罗马书第三章23章讲告诉我们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还有罗马书1章29节告诉我们的，装满了各样的不义、恶毒、贪婪，嗯，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恶毒，又残悔、背后说人、怨恨神、辱骂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真的是能在我们，虽然我就说美国今天经济的不景气都是我们的人自私贪婪造成的。中国我们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很贫穷，现在物质丰富了，但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呢，我们还是自私贪婪。所以真的是，我真的看到人的罪，真的是，我真的是知道人的罪。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乃是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我真的是读了圣经啊，我才知，我真的是对基督耶稣是神的认识，是我在听了很多的讲道，还有我自己认认真真读了圣经以后，圣灵感动带领我，我真的是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耶稣他是圣灵借着童女怀孕生的，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他像我们，但是他没有我们里面的那个罪。真的是基督耶稣在他诞生几百年前，圣经就预言他的诞生。基督耶稣自己说，他说这本圣经为我做见证。真的是我，而且我读了以后啊，我自己感受啊，我觉得基督耶稣他真的是有神的特性，他全知，他全能，他全善，他全知。他降生在一个木匠家，他没有很好的教育，但是他能把整本圣经他解释的那么好。他说10条诫命就是2条，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就是这2条。如果你守住这10条诫命，你都守住了。就连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研究很多的圣经，他们都很感叹，这不是个木匠家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这样能够解说神的言语。还有基督耶稣他全能，他能够使瞎子睁眼，他能使聋子听见，他能使哑巴说话，他也能使缺腿的能站起来跳。真的是，如果是基督耶稣他所行的神迹，现在科学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现代医学现在不能把耳朵聋子医好。真的是他，就是说，而且基督耶稣他有神的那个，他说话带着神的权柄，他就说我和父原为一，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的是你读了圣经你就知道，你说主接基，如果你读圣经你就说真的是基督耶稣他是神，你就会发自内心的说他是神。然后我在慕道班学了一年的课，听了很多的讲道，也参加了很多的福音聚会。黄太太就对我说，她说你对基要的真理还是明白的，她说你应该跨出这一步，接收基督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但是我的内心真的是充满着挣扎，因为在我的理性里面我相信神，我也相信基督耶稣他就是神，但是很奇妙，我觉得我就觉得神对，就是基督耶稣的复活，我真的很诚实的说，我还是不能完全的，就是我的 我的知识的有限，我还是不能够接受它哈。然后真的是，虽然我也学的时候在慕道班也学习说，基督耶，我读圣经也告诉我说，基督耶稣他自己预言他的死和复活，而且他的预言都是一一的成就了，而且。空的坟墓也是对耶稣复活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基督耶稣复活以后，他向他的门徒还有众人显现，还有教会的成立，还有复活以后，包括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改变，都是基督耶稣复活的见证哈。但是虽然是这样，道理我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就是理性里面，你知道神真的是很奇妙，这个时候圣灵真的是就借着基督耶稣的爱和他的话语感动我哈。我记得有一天哈，我开车在路上啊，就有一种非常感动的心就涌上我的心啊，我就觉得一个拥有天上人间一切荣耀权柄全能的神，他是神，他能够有能力选择他的出生，他去降生在那个马槽旁边，他成长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面，他愿意为罪人而死。在想这种爱真的是不在我理性里面也是真的是不能够接受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敢有做的。唯有基督耶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真的是每次听了布道会以后哈，每当那些传道人讲到就说我基督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我真的是就非常的感动，真的我很非常的渴望在那个基督耶稣里那个丰盛的生命啊。信主以后，我后来信了主，信主以后我觉得真的是神给了我一颗感恩的心。以前我真的是觉得我一切的努力，一切的我得到的一切都是我努力得来的，真的是当我信主以后，神的光照进我的心，黑暗的心，我真的是知道其实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这些阳光空气真的是我们没有一秒钟没有我们都会不能活的，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感谢过神，真的是我真的是也是发自内心真的是感谢神给我一个辛勤养育我的父母亲，也感谢神给我一个脾气虽然坏一点但是很爱我的先生也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很调皮但是很聪明可爱的儿子，我更是感谢神给我一个我很喜欢的工作，神也让我真的是珍惜我生活中一切的，我说遇见一切，我真的是说信主以后我真的说神给我的一切我都是说必有美意在后面，我真的是能够接受我但是我真的是最感恩，就在我写这个见证这个时候，我读到一段话，我觉得很感叹，就在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哈，在15章13节，他是这样勉励我们信徒的，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他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真的是觉得我自从信主以后，我真的是神将那个诸般的喜乐和平安放在我的心里面，充满我的心，而且我真的是不管在我在任何的情况下，我真的是都有一种盼望，圣灵都感动我有那种在那个基督耶稣里那种盼望，真的是我不能够很多只有你信了以后你才能够有那种感受，那种盼望喜乐和平安。我真的是神也是我信主以后，神也是借着他的话语还圣灵感动我，真的是也让我看见我自己内心我的自私我的贪婪，我只为自己着想不考虑他人的利益，我真的是感受到我真的是没有基督耶稣那颗顺服神的心，也没有基督耶稣那种谦卑的心，也没有基督耶稣那个怜悯人的心，更没有基督耶稣那种爱人爱神的心。我真的是很我每周的星期天啊，我以前我听歌我会说Jesus love you tear 我会哭，但是现在我真的是每次我听到说基督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真的我发自内心真的是很感谢主基督耶稣给我那个在永生里面的盼望的那个救恩，我真的是用我 我对我所有的族类的兄弟姐妹，我用圣经的一句话勉励，就是保罗在书信里面写的，愿主基督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赏与众人在一起。我真的是说，愿我们在基督里一起成长。对慕道的朋友，我真的是说，真的是愿你们来认识主基督耶稣，得到人生最美好的祝福。谢谢。
谢谢前面两位弟兄姐妹所做的见证。现在是青中老，老的人站在这里讲，但是我想起来还不及他们，因为他们所讲的都是我要讲的。但是呢，我们因为今天晚上是感恩节，感恩节最重要的就是在美国这个节气里面是全家团聚。因为他这个时间如果你来了，你看都没有商店开门，所有的都放假，回去就是大家在一起。他的背后呢有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历史性的关系啊。我们都知道美国最早的时候是有一批叫做清教徒 Puritan or Pilgrim， 他们到这里来，他们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英国那边他们受到宗教的逼迫啊，不能自由的敬拜神，他们所信的信仰跟这个英国的国教礼仪上面有点冲突。他们信的是什么呢？他们信的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自由自在，我们可以自由敬拜的神，不需要一些人啊特别的领导来参与的。第二的，他们说我们因为信的这位神，我们能够把他的信仰那种敬畏跟敬虔的那种道德性质行在我们这群所有信的人里面，把它彰显出来，成为世界上的可以做一个模样给人家看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知道，这一批人来了以后不久又来一批加起来。所以美国最早建立国家的，从一个 colonial 的这种 system， 就是说殖民地，变成一个联邦，这是基督的爱在里面连起来。更大的一个原因，他们把这个基督的爱建立在这种高级的，现在的哈佛大学啊、哥伦比亚，还有这些最早的都是神学院，由神学院变出来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讲到基督，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是为聪明，智慧聪明是从他里来。所以美国从这个观点里面，他们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叫宪法里面叫什么呢，我们叫做民主自由平等，加起来吸引那么多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来了这里，国际的精英都到这里来敬拜神。这是什么？这是因为这个国家就建立在他们所信的一个口号，这个筹票里面有吧，我看一看，上面大家记得吧，它上面写什么，有一句话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神，神就祝福国家。圣经说公义高举国邦，你公义在这个国家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大家一起来做的时候，国家起来了。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美国是世界的第一流，科技第一名，火箭技术第一名，诺贝尔奖金第一名，还有工业什么东西第一名。因为15年前一个学者就跟我这么讲了，我听了就哎，是很对啊。所以上帝祝福一个国家信靠耶稣跟上帝的人。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62年开始美国走下坡，今天的经济怎么样？ 圣经说，如果你以别的东西来代替上帝，你的烦愁就增多。到今天，美国的经济是垮下来，美国的道上垮下来，美国还有什么东西？父母家庭这些东西垮下来，为什么？62年的时候说，把这个凡是宗教与政治的要分开，你在大学不是高中里面不能祷告，不能读圣经。我们看见，如果你一定要与神分开的时候，马上道德就下来了。在我们这个还有一些更严肃的，就是实际你不能放在对政府的公众的地方，这个是宗教的东西，我们要分开政治。就这样，因着这样子，美国夸大这么厉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一个国家的兴盛，民族尊严很大，但是一个国家下败的时候，民族里面的人都要受很大很大的影响。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这里，今天晚上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家庭要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教会哦，不，我们这个国家里面的民族的里面有多少的人家庭是破裂的？两对结婚，一对没有了，不是父亲走了，就母亲走了，单亲的这么多。第二个，这个因为这个所有的文化进来以后，我们看见了。家庭里面的儿女没有父母关照的时候，他变成流荡，没有尊严感，不是去吸毒，不是抽烟，不是性关系。我们就想说，主啊，怜悯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国内送了那么多 KU， 这里几百人，这个地方几百个，在 undergraduate 里面所做的，你们过来的时候脑子里面还没有清楚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不要在这种环境里面碰到。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可以看你所不能看的，在国内他这个已经到你电脑里面，到你家来，另外一个他叫你不能吃不能喝的那些东西，你也可以尝到。更有一些的肉体的情欲的关系，同居不结婚的，这个在地方如果再学了，你再四年回去你学什么东西？求神怜悯我们。我刚刚听了他们讲了以后，非常重要的，我就在这里讲三点。第一点，我是讲到今天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的时候，我感谢上帝，我每一天早上感谢上帝赐福给我，一起来我能呼吸空气，二来我可以洗脸去上班。神给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住在这里面。刚刚那两位弟兄都讲过了，这个世界是被神造的，所以我感谢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世界是给我们哪里看见？我们信耶稣的人，所有的根据是这个圣经为本的。你打开圣经第一本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说，起初神造天地，一句话就解决了。刚刚几位讲的好像神呢，借着神性看着这些宇宙的万点，就知道一个非常有这个学问跟这个权威的学者就讲，这个有这世界里面有两个东西让我讲非常怕，一个就是天上那个闪耀的星星，我看的时候就晓得有一个宇宙的，另外一个就是我里的良心叫我看见我这个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如果你不信这本圣经，你不知道上帝造了你放在这里做什么。所以神说造天地的时候，他又造人，造什么呀？这里说造他的形象，造男跟造女。为什么他要神要与我们沟通？神早上来跟他们请安，晚上起来跟请安，就是要人在神面前有个交通。我们知道神他有个目的，造我的时候要我做什么？来敬拜你，享受在乐园中间的是一种各种的喜乐。还有一点，他能够叫我们这些人知道我们活的目的。今天钢琴弹得那么好听，你问钢琴，哎，钢琴 你知道你活着做什么？钢琴不会响，你只能问造钢琴的那个师傅或怎么样。钢琴是为着我们来弹歌、唱歌的时候或者听音乐的时候，它能够有个目的的。所以你要想说人生生下来目的要做什么，我们要遇创造宇宙的神，他知道。所以在你神不但给我造了非常好的这个诺言，在里又造了我，给我一个太太带来了亚当夏娃陪。神给我们跟你说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有一个近千的后裔来繁衍。神说你要繁衍遍地，要什么治理这个地，还有的管理。我们不是海陆空的三军吗？天空的鸟、海里的鱼跟地上的活物。这是神在这个光景中间告诉我们，人活的意义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白白来了白白走。好，你说是自由来了，我的同事跟我开玩笑，如果神是这样做，一爆炸就出来啊，你到你的后院去，你放个烟花，嘣一声，卡迪拉克掉下来，飞机也掉下来，冰箱也掉下来，可能吗？炸一声爆炸，什么都掉下来，都是已经好的，没有设计。哦，就是这样。我感谢神的设计师，神的设计是造就他的荣耀跟他的聪明智慧，造就他的喜悦传造出来，叫人家认识他的伟大在里面。所以神的掌管是在宇宙显明出来，人心不知道。到等到我们人堕落以后，就像我刚讲堕落到现在的光景中间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为什么堕落？因为我们听了受骗了魔鬼的诡计，说你不能吃那别善恶的果子，他有一个生命树，神一直告诉他这里面一个这个都不能吃，其他你吃，你先去吃生命的树的话，你就永远活着，有神的性命照着他的样式行事，我们能够与神永远的沟通。但是我们错了，魔鬼说可以吃，罪就从这个进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罪就是不听神的话，第二个我们自己自作主张跟这个魔鬼合作，吃吃了以后跟丈夫吃，吃了以后眼睛发亮，看到自己是吃生肉体，以前都没有觉得犯罪，现在变得看着怎么不像的叶子拿来装装装裤子。这最开始我们就惧怕神，躲避他，这就是这样子进来了。以后我们看到时候，人越走越远，旧约的中间那些先知来，他们跟着说，你们要悔改啊，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你们为什么要往死亡中间去，像羊一样的迷失，越走越远。所以第二个我感谢上帝，我第二个写出来的时候，因为我刚刚讲要照这个东西念的时候，我一上台有时候灵的感动就不一样，神就叫他的儿子亲自来寻找我们这些失散的人。但是我要记得，我们要记得我们人失散以后的光景是怎么样，这个一定要带出来。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这里讲着，我们人失落以后，第一个灵与他隔绝了出来了，他们存着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昏迷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为什么？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心良心善尽，就犯中情欲，行他心中各样的喜悦。这个是人有没有出来？有。哦，第二点的话，你再看看，我们离开神的时候还住在这世界，世界的力量很大，有三个地方圣经里面一直，你的眼目情欲、肉体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完全来带你控制着你。所以你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的心态了，他说那时候你们在中间，这是保罗他自己也没有信主以前，我的观点是这样，他说你说随着今世的风俗，随着今世的风俗做，这世界的风俗受到这个美国最大的影响就是好莱坞，这个印度叫宝莱坞，我们中国现在不叫什么屋了，所有的都受到这个影响，世代里面最先进的这个衣着服装什么东西，交朋友交不男朋友，
都是他们所应啊。第二个，你们是什么？他说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悖逆的我们这些人的心中的运行的邪灵啊。你说你不信神，怎么会信邪灵？会信鬼魔？有鬼就有神吗？我们就被这种邪灵运气抓住。第三点，我们还有一个肉体的需要，随着什么肉体的和心中的喜好，行本为可怒之子相比。求神帮助我们，在这种的光景中，谁能够叫我们人恢复正常的人呢、啊？与神有照他形象，有正义，有怜悯，有这个爱人的心，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灵被点回来。我们的灵与神隔绝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就是要拯救我们。怎么拯救我们？就靠着旧约里面礼仪说，如果你犯罪，你必须要献祭，你必须要带着羊羔到神的殿里面去杀一只羊，这个羊代表你死了，另外一只羊叫做这个 scapegoat， 你亚瑟斯斯，你就把它放走到旷野去，你的罪就跟他一起到旷野，人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罪的结局就是有死，死后还要审判，这是神做事的法则。那耶稣来的时候，他最主要的是叫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自己就借着耶稣基督来世上，就是要做人的榜样，做一个信靠神的榜样，是怎么样活在神面前的人，谦卑温柔顺服，爱你的仇敌，爱你的对头，你甚至为他们牺牲。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被钉的时候，但这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耶稣，归向上帝。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他就觉得我必须要讲，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些人吃过我的面包，吃过我的鱼，那些人现在来顶撞我，把我钉在十字架。主说你要为仇敌祷告，他就为仇敌祷告，为被钉他的人祷告，祷告为钉你的人祷告。这是神的爱在十字架上一个爱的表现。刚刚你们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在罪还在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替我们的罪担当了。他在上面宣告的时候，主啊，神啊，你赦免他们，也是父与子的一个同心的，他愿意赦免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与他和好。第二点，我讲到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一个很大的呼叫，他就在那边讲说，到中午的时候，早上九点到十二，十二点到三点，他说，他在那边叫的时候叫以利亚，以利亚，拉巴撒拉贡纳蒂，这个叫什么文？他那个文就是翻译出来的时候，希利瓦文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与基督是合而为一，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今天父神不能看他，天黑，因为他承担了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的罪，罪不能与神神圣的看见同在，神子也面不看他，他也因着这样心中非常的激动，就呼叫出来。我们犯罪的人在神面前十字架上一定要审判，神公义爱你，他赦免你，神公义爱你，他要审判你的罪，不然所有的人就冤枉死了。以后你到启示录中间祭坛底下，有许多人说，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坏人不能不审判他，一定要审判，是神的规则的。主受了我们的审判，主耶稣受了我们的咒诅，我们必须说死的应该是我，他顶过来的时候，所以保罗说我们信是白白得来的，因为这神所做的恩典给了我们，耶稣替我们顶死，他的宝血替我流，洗净我的罪。所以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借着他看见我们 接受耶稣的时候，他接纳我们作为义子，干儿子，你可以了，你因为你信耶稣了。在这个光景之下，最后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的时候就代表说救恩的救赎的工作，神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放下了。那时候天黑地大震动，有一个奇迹发生在教会，那时候圣堂里面圣殿里面，一个幔子到至圣所里面从上面裂下来，如果从下面拉下去，有人说把它自己有人撕裂了，神的神迹就在那个地方下来，撕开的时候代表什么？我们人与神中间的隔阂没有了，神借着杀了儿子与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他的手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们的人跟神的手拉起来，经过对头的爱，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我们顶撞他的时候，现在借着他，我们与他，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你自己。常常我们自己犯罪都不晓得，神爱我，神爱我，他为我舍命，我们必须记得。所以这条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他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从他的幔子身体经过的时候，到了至圣所。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主耶稣说你敬拜他是灵的时候，三两个人奉他名聚集的，他就在我们当中。你不需要再到耶路撒冷去，你不需要到很大的教会去，我一定敬拜，从那里得了神，神就在我们当中。这个的关系谁开的？所以我们出来，那些耶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门徒显现的时候，非常的高兴，说主已经复活了。他自己说三次跟我讲，彼得，我上去钉十字架，死后三天复活，刚刚做了见证，复活很难接受。不仅不是难，很容易。你说那个坟墓空的，真是空不在了，天使做见证了，你来找谁啊？那坟墓是空的，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走了。你看他的尸头滚的，石头滚开，滚开是叫人家外面看进去没有。我去过耶路撒冷三次，到那里去敬拜的时候，圣餐举行，我们在那边看，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显给门徒十二个看，显给那些女的玛利亚们看，最后升天的神的五百个人看，相信真的复活的耶稣能够今天成我们救主。没有一个宗教界，佛教还有什么教，回教还有什么教，我们就说中国的道教吧，还有一些呢，更多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教主从死里复活，他的骨头今天还在，每一颗的那个什么佛教的沙粒啊、牙齿啊，还有东西烧佛以后保存在那里。主耶稣不在，那是坟墓是空的，感谢主神。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活的神，为我死而复活的主，他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他是神。我们今天信他的时候，我们就是来信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些门徒以前跟着耶稣，耶稣被抓去钉十字架，全部跑掉了。今天耶稣复活向他显现，他冒着生命出来，出去告诉耶路撒冷城上的人，你们被钉的那个耶稣，那个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以色列全家就说，以色列百姓啊，你们要听，他是神的儿子，是哪要来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耶稣的名字也是叫做从罪里从我们把我们救出来的人。这样子的见证，如果是个造反的话，那时候那些人都要抓，罗马兵丁都要抓去，抓就抓，死就死。没有一个人，这么多的人门徒为着一个死人，自己骗人说耶稣死了藏在起来，出来做假见证的，你肯吗？我不肯。我撒谎说我的太太死了复活，他还在床上那边不久盖起来，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复活神的时候，那些人听了以后，真的人心快到一个程度，本来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打了以后就说你可以了，他没有罪，我查过三次没有罪，叫他不可以， 我要钉死他，钉死他。人心刚硬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人心刚硬啊，里面没有办法接受，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也不接受，知道是神的儿子我也不去敬拜，心里看。他说我们要他钉死，那这样有那个比拉多说，我再换一个人最坏的，把他把他抓出来，杀人放火，起个命出来。耶稣摆在那，今天你要选哪一个人？他以为说他们要选择巴拉巴最坏的强盗犯，他们说你放巴拉巴，把耶稣钉死。这样人心愚拙到一个程度，真理不能分明，把好人当作坏人，把坏人当作他的爸爸，巴拉巴的意思就是爸爸，把贼当爸，放了，这是人的意思。我们这是没有信主以前的心态就是昏迷，良心没有转变，主就这样子为我们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们因着他没有罪，我们才能的感谢上帝，他的智慧充足就是在这一点表明出来。所以我感谢神，第二点，神差遣耶稣基督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要救赎我们这些人。因着他的救赎，仰望这个十字架的时候，神的宝血接近了我，他的死顶替我最该死的是我，所以恩典是白白的。保罗就说你们得救是因着信，也因着神的恩典，这是白白的赐给我，你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不用。你就什么，那些讲完的时候那个强盗心里被扎，为什么感动的时候有人就说，弟兄们啊，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把耶稣的，他就说你们要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还有什么，就有圣灵在你心中间印证你是属他的人。很简单，强盗在那个没有死以前听见耶稣的时候说，主啊，你说要饶恕人吗？当你国度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另外一个强盗，你纪念什么？他还不是吗，神的儿子叫他复活啊，不是叫他从十字架里上来啊，他可以救他自己啊。耶稣就说，今天对着强盗坏人说，今天你就在我国度里面。强盗这么坏，你立刻信，你立刻得救。逼迫耶稣最紧门徒的一个叫做扫罗的这个人也信耶稣以后，他拿着公会，那是犹太教啊，你出去的基督教就要去批评你，你的教主是个异端，是个叛是神，抓了就关监牢，不关监牢就杀。他改变以后，信主以后，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扫罗扫罗，你为什么用脚踢刺？他坐在马上掉下来给大官照的时候，神是官嘛，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神死了升天，他的头在天上，教会的头在天上，教会的身体就在我们这里。你逼迫教会，上帝知道，耶稣知道，他要说话，那说我怎么办？你要信，你还要到另外一个弟兄那里去，他会跟你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去传福音，向外邦的人所有人传福音。现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13本的书是保罗写的，除了他要说的中心就是我所传的福音乃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跟他钉十字架，没有别的。上帝爱我们，把这个福音交给我们，感谢上帝。第二点，第一点，神造了我们就是要这样子与他一起来敬拜，来欢乐，来颂扬。第二，耶稣基督当我们失散他就，第三个，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如果接受他，他答应我们。第三点就是神要在我们的永室里面替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个家，就是天上的家。那个家是神自己建立的，是神所要造的，我们感谢神。那个城市永有的根基，永远不朽坏。彼得就说天地要被火燃烧，因为这世界上犯罪的时候，地已经不干净的时候要重新更新，就像我们人一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接受的时候，人有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人接受耶稣以后，里面就成为一个新的人，
因为神的生命进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造都过去，都要变成新了。而且我们因为这个有永生的生命，神为我们预备添加的时候，我们能够再重新回到与神在一起，美不美？在感恩节的时候，我就把这三点很重要的意思告诉他。第一点，我感谢他，神造了我，我叫我知道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没有盲目。第二点，当我做罪人最坏的时候，神因为他要造人，要负责到底，人变坏是他的儿子，你要去救，怎么办？神的智慧就用他自己的绳子亲自来。第三，救了以后死了，死，我有一句话可以用他家来解释，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话，说耶稣基督的显现，因为我们是肉身，他要成为肉身的样式来到世上做什么？极极的话，他是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他坏了。第二个，他要帮助我们这些人一生怕死啊，怕死，被那个死那个东西的，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很奇怪，人活的就是，如果你到那个医院里面看，说你来啊，这房间这个病人死了，你进去看看，不敢，很怕，很怕。我们因为这样子，在一个权势罪跟死的权势之下，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冲破了这个死亡，坟墓不是人的最后的禁居，他升天掳掠的仇敌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主死啊，罪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全部主耶稣释放了我们，不在他里面，没有惊恐，好不好？非常的好。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建议他们两个人信，小的、中的、老的，我们都在一起信，这是神最给我们最美的礼物。我只能这么讲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他就是前面所讲的三个好处。第一个就是你的罪被赦免，我们有赦罪的喜乐，没有人可以控制我们，你知道吗？我们良心常常告诉控制我们那些魔鬼撒旦，你做个基督徒你还是这样子做，你还比不上别人，常常这样子的里面，我们就靠着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已经洁净了我，我是有不对的，神赦免我，走吧，可以控制吗？第二点，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得救的喜乐。哦，我看到这个你讲的这个喜乐实在是没有办法，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喜乐是没有世界上的人喜乐可以拿去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们以后要与主连在一起。主耶稣上十字架前跟门徒，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父家里有许多的房屋，如果没有我早告诉你了。主耶稣不会说谎，我去以后还会再来，我要接你到我父家的新的耶路撒冷去，那就是我们所向往的神的家，我们永远的居住的地方。我们在世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过一段时间世人说我们就过去了，到哪里去？没有信主的人到坟墓就好，我们信主的人到过坟墓，坟墓只是一个死，永生的开始从那里过去，我们要永远与主同在。耶稣说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在天上我也在天上，我就在那里与主相会。我有一次在那边唱有一首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唱的时候一边哭一边流泪，主啊，在我病痛的时候，我坐在楼梯那边，我听见这个面对面的诗歌的时候，我喜乐，我充满，因为我活得有盼望，不像世界上的人。到了最后，我在医院里面中过，死的时候他的手一直抓，你知道他抓什么也不晓得，捆霸占据，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彼得那时候跟他讲，如果你怎么信保罗啊，我讲说你只要口里相信
心里承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你就可以得救，就凭着这个就可以得救。所以我在医院里面做事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很美的观景啊。你到我们医院 Shiner Mission Medical Center 最近是这里，所有的门进去的时候，如果是重要的 ICU CCU 进去，它不许闲人进去，但是有一个规定是可以 ICU， 你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图在那里定案，那个图的手是这样子，你要进去你就要头手就要摇一摇，它门就开了进去了，你可以进去了。但是你遭到在里面的时候呢，有一道门的锁呢，你不能进去，除非你有我的卡片，这个卡片你是在医院里面做支援的时候他翻给你的，里面有 coding 那么你拿出来一逼他门开进去。我们信主也是这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的救恩是给所有普及的人，只要你举手口里相信，如果你是真的有，还有一道第二道的门，神就救，就圣灵下来住在我里面，这个是我与神中间的一个关系的印证。所以彼得就跟你要受洗的时候，第二层进去，你与神的生命连结关系，这一层你到神面前的时候，当耶稣天门打开的时候，你站在那里上去了，只因为这里有印证，你的名字在天上，就是这么简单。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福音，你愿意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把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给世界缠绑的，给魔鬼引诱的，给你自己私欲里面制作不能胜过的这些情欲的，耶稣基督就做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他能够把我们这个绳子捆绑变得个自由的人，在他里面可以成为神光明自由的子女，来敬拜神。感谢神给我坐在这地上是他所葬的，感谢神借着我坏的时候流荡的时候烂子一样，神差着儿子把我救了，感谢神他还预备一个永远的家乡，我们所有的人千千万万以后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相信他。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唱78首，副歌，我们只唱副歌。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祷告，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我们再次纪念主的慈爱，把我们再一次的引回我们起初爱他的心，这十字架的记号永是我们的荣耀，他在那里救赎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福音，你愿意信耶稣基督，说我今天晚上愿意信耶稣基督做我的朋友来救赎我，当我们唱了两遍以后，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如果你肯，请你轻轻的手举起来。我们唱两遍的时候有个心思，这个心思是与我们与神一个对谈，我们个对谈好不好，我们唱诗。我们唱第一节以后，我们副歌唱两遍 ，OK。来，
求主使我今世家再次有一宝血。十字架，十字架。 等我背起刀前
哈利路亚赞美主从耶稣我们唱副歌唱两遍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个背地到天家永是有你的靠我们轻轻的再唱一遍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请大家低头，我们做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聚在你大家庭里面这是要听你自己的信息你在传作里面把家庭赐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为的是有近千的后裔来敬拜你主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时代里头我们的家常常受到魔鬼的攻击已经破裂了父母亲中间一个不在家儿子们也许就流荡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因你的爱再一次的寻回你起初对我们的爱因为只有耶稣的爱能够弥补家庭的破裂只有耶稣的爱能叫我们年轻无知的人回到神的面前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时间来复兴你美国复兴我们的教会叫我们下一代的子女他们能够因听见福音信靠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我们整家都成为基督化的家庭因为在你里面有平安在你里面有喜乐在你里面有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不被这世界拖坏的心思求主这样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底下我是要问如果你第一次听见福音我们晚上所讲的你心中有感动我就求你举起手来因为这个时候是神悦纳的时候这时候是神喜欢来把福音永生赐给你如果你愿意请你轻轻地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天父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在寻找我们回到你的国里面享受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你时间到了我再问一次如果有的请你举手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会后要问更多的救恩道理请你到图书馆去那里有福祉的人来向你发的问题做解答我们谢谢主耶稣今天晚上在这里有一颗种子被种在心里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我们要像主所说一样一个人的得救在天上的许多实在地要吩咐你在众人面前你甚接受我当我来的时候我要在天父面前接纳你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不接纳或者不认识我时间还不够给你一个机会有一天来的时候没有机会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有没有人再一次愿意信请你举手谢谢我们最后把这个时间交给主席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下子现在已经是8:30了。我想今天大家在这里不仅仅是一起聚集，有很好的晚餐大家一起享用，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听到了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的见证，